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看不见了。现在，所以身体一天天的衰残。耶稣说：“我们的眼睛是心里的灯，眼睛快看不见了，你说怎么办？眼睛是心里的灯，他说你心里的灯如果明亮，全身就透亮啊。我想这个眼睛呢，他讲我们眼睛是心里的灯的时候，主要是你眼睛看了什么后使你兴奋。你是看到世上的东西使你兴奋了，那你这个心里的灯就不亮；你看到神的作为使你兴奋了，你的心里的灯就亮。所以他不是跟你戴不戴眼镜有关系。”那我戴上以后是为了看得清楚神的话语。那我想说我因为做了牧师以后就要编排说讲道的题目，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那我往往是会有一个想法，想的过程中呢，又会被前面那个讲道给改变掉。所以我把我这个 listening 给大家讲一下。我讲了浪子的比喻，浪子的比喻呢实际上是指天父，是慈父的比喻。那我们知道那个慈父呢不是别人，就是天父。那天父看到世上的人回来以后，他会不得不喜乐啊。这个是我们宣道会的第一核心价值观，说 the lost people matter to God， 神非常在乎世上的人。所以在那个比喻里面很清楚地讲到。那我觉得光讲这个还不够，又讲到耶和华的心。因为耶和华的心，他乐意做我们的神，要我们做他的百姓，而且还要与我们同住，将来远远的住和他远远的住在一起，新天新地。那这个我当时就愿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招出来以后，给他颁布完十诫令以后，以色列人就去拜偶像。神在那个烈怒的当中，在摩西的祷告当中，把自己的心意明明白白的启示出来。他没有照着他的烈怒来惩罚我们，他反而在摩西的祈求下面把烈怒给去掉，因为他实在是愿意和我们同住。他把我上次讲过，说旧约给我们的启示，他把自己限制在那个小的叫 Ark 约柜里头，限制在圣殿里面，他根本不住在那里，但是他为了与我们相见限制在那里。然后我又讲到摩西的诗篇的第九十篇，他的祷告说：神啊，你是我们永远的居所，永恒的居所。然后摩西祷告说：我们人生这么短暂里面，求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所以我今天就要讲我们手所做的工。我的律师你是这样子的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follow， 但是我想做我们手所做的工。到底我们手所做的工什么工？当然做的工并不表示你所创造的东西，你的言行有永恒的价值呢？我们一直在不停忙碌的做工，是哪些东西在永恒中留下来呢？一个多月前有一个我的朋友，以前的同事，他来看望我。那我不是推卸我的责任，我以前也向他传过福音，但他不信。那这次他来的时候，我想说我可能又要找个机会给他传福音了，没想到呢他就给我大谈人生的意义。他说这个不在乎人生赚多少钱，不在乎工作，他马上就丢到工作，当然他又马上找到工作。他说人生的意义是在为别人付出去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五年不见哈，这个就变化的这么厉害。我心里也想到说，我读的受的教育里面有个心理学里面教育，他说人过了四五十岁啊，应该中年以后，四十几岁和五十岁的时候，人就会思想一件事情，就想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。当你想开了以后，你想明白了以后，这个人可以变的。心理学是这么讲的哈，不见得对，心理学的东西从来都不见得对的，但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他说你想开以后，你就会变得非常 generous。美国人真正能够捐款，能够去帮助别人，是中年人，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不在这里，他很乐意就去捐出去。但是你想不开以后，你会把那个 generous 的心给捆住，反而变成 business， 就是很抠门。他这个心理学上的，我不知道我学的对不对，但是，我有这个印象。所以我当时想，我跟他谈的时候想，哎呦，中年人了，你看开始考虑这个人生的意义了。我说你真的了不起啊，然后让我 好像跌了眼镜一样。所以我说真的是好。然后呢，他就给我说，我挺高兴的，我刚才讲，哎，他然后就让我难过，他归到佛门里去了，他加入慈济了，然后给我讲很多关于慈济的事情，是我不了解的。但是我跟他谈的过程，我就发现说，慈济就好像一个人道主义的慈善机构，但是呢，他把佛法的道理用在上面。所以我说你这些讲的慈济中的善事美德，在基督教里面早就有过，机构教会里面有过，只是你没有听到。那我以前跟你讲的时候，可能我也没有尽上责任，也没好，你听到的好像都是我跟你传福音，没有讲到其实有这些东西。你现在反而是觉得这个找到了真理了，他就加到那里面去。然后他讲了很多东西，他说那我说那你现在将来怎么打算呢？他说我以后就要跟你一样了。我说什么叫跟我一样？你跟我做牧师？他那不是，他说我也不想工作了，我就全职去加入慈济，为慈济服务。他就想说让人行善，让人那个就是他就做去服务别人。他说这个就跟你一样。然后我跟他讲说，你讲的外面的东西道理上跟我是有很多一样的地方，在人看来都是叫人行善去做善事，但是你跟我有本质不一样的地方。我跟你讲，你跟我有本质不一样的地方，你没有耶稣，我有耶稣。他不以为然了，他不觉得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在想说，哎呀，很多没有耶稣的机构，他的理念他也能够激发人的意志，使人去行善，特别是积功德的教义啊，会吸引不少人的。其实积功德比因信诚义要容易的多得多，你知道吗？我积功德了，你看我有功劳了，哎，我可以被人认可了。给我们讲的因信诚义，你真明白那是那个恩典驱使你的时候，你是被爱驱使、被爱吸引的时候，那个很不一样的，很不一样的东西。哎，当时就在想说，但是这种人总比那些作恶的人要强吧。然后我心里的一个祷告也是说，哎呀，主啊，如果真的有愿意行善的人，真的这么想行善的人，如果碰到耶稣就好了。你的善跟这个良善的源头一碰在一起，你会发现说你的良善是多么的有限啊！你发出的光跟那个真光一见，就好像我们地上的，你晚上的时候，你看到你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城里灯火通明，当太阳照出来的时候，这个灯火都算不得什么。还有你的那一点点的公义，在这个圣洁的、完全圣洁的神面前一站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是了，而且还是罪人呢，罪大恶极的人。哎呀，我多么盼望是这样，但是他没法明白。当时我说，这种人比作恶多端的人就好多了嘛，这种人手做的功应该有一点价值吧。我也在想说手做的功什么意义，所以我就去圣经里去找了，找说圣经里面有没有手做的功，让我们可以查一查。诗篇九十篇里面确实有那个摩西说，求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。我们也知道今天人手所做的功可以是非常漂亮的哈，如果你喜欢 iPad 或者现在 iPhone， 你会觉得哎呀那个东西好美好漂亮，做的好精致。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给我讲说，很多的东西啊哈，经过人的手一 touch， 就变成一个真品，非常的美好。那不仅仅是这个人手做的东西，还有人的更了不起的这个科技发展，还有人做的善事，还有人的思想，有的人思想很了不起，但是到底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呢？我这些东西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去查圣经，所以我去查圣经说手所做的。那我查来查去，旧约里面我查到的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句话说，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欢怒。以色列人手所做的任何东西没有神让神高兴过的，都是惹神欢怒。当然它里面常常讲，就是以色列人动不动就拜偶像，动不动就偏离神，所以他手所做的几乎都是偶像的工作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那我再去找，看到圣经里面赞美 赞美手所做的工的时候，往往都是神的手所做的工。像我们诗篇，我们今天那个李伦带我们唱的这个歌，我观看啊，你手所造的奇妙的大工，不得了，他做的工才有意义，他做的工才有价值，他做的工才存到远远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在诗篇里面九十篇里面那个摩西说，神啊，我的主啊，从亘古到永远你都是神，诸山未曾生处，地和海洋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神不要因为有人他才成为神。我有一次跟我的朋友中学的朋友我们都在美国，我们在大谈那些，我这个人比较负面的，我这个人看问题比较负面，我说你看这个世界本来都是好好的，很美的，但是因为人手一变，一过去就把那个美的东西变得糟糕了，污染啊，还有手所碰的东西啊，人所做出来的恶事啊，就把它变得糟糕了。他就跟我说，你不能这样看问题，这个世界美如果没有人就欣赏不了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这个美就需要人欣赏才叫美。但诗篇不这么看，诗篇说从亘古到永远你都是神，神不需要因为我们人他才成为神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神，但是我们人却要神才成为人，因为没有神我们就没有我们不被造，因为没有神我们就不得救，我们不被拯救，我们这个神，我们这个人是要依靠神的，神却不需要依靠我们。那我在想来想去，我在想说，到底人所做的工怎么能够有永恒的意义，怎么存到远远去呢？除非人所做的工是在神的手下面，是被神 touch， 我们成为神的器皿，神使用我们去做的工，才会有永恒的价值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摩西当时这样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想，求你建立我的工，就是我所做的工是在你的旨意下面，在神的下面才有意义。我想到有一个人，他说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，我忘了这个人是谁，他梦见说他有一次上了天堂还哪里，就是看到有个天使在生命册上写字，哇，字写的非常多，不停的写，可是不停的写的时候，那个字呢也不停的消失掉，好像被那个铅笔擦涂掉一样，就没了没了没了。他就奇怪，他就问这个天使说，天使你在做什么，你不停的写可是字就没了，只有少数的那些字留在上面还能看得见，到底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天使说他在记载所有基督徒所做的任何的事情，言行啊，想法啊，他都记在那里，但是如果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呢，自己就会消失掉，在生命册上留不下来，然后留下来都非常少。所以我们人手所做的工，有意义的东西，可以在永恒里面留下的东西非常少。那我就想说，既然摩西这样祈求，我就来看摩西他所做的工，从中学到的功课。所以我们翻开生命记不是生命记，民数记的第十一章，现在这个常常混淆，我给那个孔远发出去的时候说出埃及记，我要讲出埃及记，后来他说不对啊，出埃及记十一章总共都没有十节，你怎么会有十七节？我在想，哎呦，民数记，我自己知道是民数记，写的时候就有出埃及记。所以我们换到民数记哈，民数记你知道哈，创出立民生啊，旧约创出立民生啊，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第四本书啊，创出立民生第十一章。那我们提前读到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七节，那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，你就知道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摩西抱怨，摩西沮丧的非常的厉害。那我要把这个背景给大家讲一下，然后我们好理解这段话的意思。那我第一次讲说耶和华心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心是讲到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三十三章。那个时候呢，是摩西已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离开了埃及三个月，他们到了西乃山以后接受了神的十个命令，然后摩西在上山四十天领受神的吩咐， 怎么见会幕，怎么见圣所。那我当时也强调说，神把他自己的心意告诉他，就是神要与人同住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等不及了，在山下等啊等，等不及四十天他不下来，就做了一个金牛犊，说这个就是神了啊，啊，这个就是把他们从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的神，就向他跪拜。那时候这个神就对摩西说，你带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把他们全部杀了，我要兴起你的后代，让你的后代成为大国。摩西就赶紧呼求，他不是我的百姓啊，他是你的百姓，是你用大能手带出来的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，不可以这样做。那神就改变心意，不这样去做。那摩西再去见神的时候，神说，好，请你把这个百姓带到那应许地去，我会派一个使者去，但是我不跟你同去。所以摩西又苦苦的哀求神，你不是说我在你眼前蒙恩吗？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看，让我晓得你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你的心意是什么。那神对他的回答是说，我要与你同去。神非常的有意思哈，神与你同去，我那次强调的说，神本身的心意是这样的。那这是出埃及以后三个月。好，那摩西后来又上山四十天，把那个在山上领受的东西带下来，然后呢，在那个西乃山那下面呢，就开始建造会幕。八个月以后，如果大家有心的话，我们翻一下，出埃及记的四十章的第十七节。如果你不翻的话，也可以，你就放在民数记那里。等一下我们会读民数记。那出埃及记的四十章的十七节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摩西什么时候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？是哪一月啊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也是正月哈，他们的逾越节就正月十四号，就从那个时候逾越节后他们出来。那正月这你看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也就是说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快一年的时间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三十四节说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因为他们把会幕立起来了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好，离开埃及以后一年，他们就把会幕建起来了，照着神的教导啊，把会幕都建起来。那我们翻到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，如果大家翻得快的话，我们可以翻一翻，但是如果不翻的话也可以。就是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，我把这段背景给大家讲一下，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多明白一下圣经旧约里面民数章第一节，第一章第一节哈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好，前面是正月初一立起来会幕，那现在是二月初一，又过了一个月。那下面你就会看到民数记就以色列人呢就在那里数点人数了，数点到底有多少人，二十岁以上有多少人。然后你再看下面民数记呢，就会发现说他不仅数点人数，他还制定了怎么样安营。说会幕在中间，会幕的第一圈是利未人，然后外面四面八方的哈，东南西北的每一面都有三个支派在那里安营。那犹大支派是在东边，等到出发的时候，东边那个先走，东王后，然后有一部分利未人，然后在南边的人再走，南边的走后又有一部分利未人，这所以安营跟行军的制度都建立起来了，整个系统都建立出来了。所以到二月初一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去建立这些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到民数记的第十章的第十一节，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哈，第二年二月二十日。所以二月初一日数点人数，然后又做好了在安营行军的一个系统，好像以色列人被建立起来，制度也建立起来，就有点像我们如果打个比方呢，就有点像你出去执堂，这位堂真的是建立起来了，体制也都弄好了，同工也都做好了，现在准备出发，以色列人准备出发往那个应许地走了。所以二月二十号的时候他们就出发。民数记十章十一节，云彩从华贵的帐幕上收上去， 以色列人按仗前行，一仗一仗的往前走，神的云彩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他们。好，那么看三十三节，第十章的三十三节，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西乃山，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，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营扎寨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哈，他行走的时候，神的云柱火柱在前面带领他们，然后他们行军是很有规则的，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往前行，然后停下来说安营也非常有规则的，他把那个帐幕搬过去，在那个地方安营，大家都跟着那安营，所以很像一个军队一样，有条有理。按理说这个时候军队很了不起了，开始出去征战了，要到应许之地啊，应该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。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再看第三天，走完第三天以后，走了第三天，我们就来到第十一章。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那神就生气了，神就用火惩罚他们啊。摩西先祈求了一次，那火就熄灭了。然后我们就来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前文啊。我几次讲过说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总是要有前文后语。我们读到今天圣经十一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的前文，就是第四节到第九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员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，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吃这个韭菜葱蒜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纳之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啊。那第七节他就讲着玛纳他们怎么做，煮着吃，推成末啊，倒在这个在什么臼中，哎，怎么吃，煮着蒸着怎么吃，反正味道都是那个样子，变着花样做。现在开始很思念那里面，哎，百姓开始抱怨。那百姓这个抱怨是从谁引起的呢？圣经里面哈，第四节他讲是闲杂人员。闲杂人员，如果我们去仔细查这个词的话，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闲杂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乌合之众，不信神的人。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进来，那有一些闲杂人也跟着他去了，这个闲杂人不知什么原因，反正跟着他们也一起出去了。那他们起贪欲的心了，就我说人的问题哈，人的很多的问题都是肚腹的问题，就是想吃东西，这个肚腹的问题，起贪欲的心。他们抱怨了，他向谁抱怨呢？估计是向那个跟在一起的以色列人抱怨。那以色列这个时候抱怨，我们从后面上下文推的话，我推测是以色列的男人，有权有势的，在教可能在这个民众当中还有一定地位的人抱怨。那他抱怨以后，这个以色列人也跟着抱怨，受了影响也抱怨。那抱怨的过程当中会想到，哎呀，天天吃的都是玛纳，磨成粉，用什么东西捣碎了，煮着吃，烤着吃，都吃腻了。那这个时候抱怨到这个时候，觉得这没有盼望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第四节哈，以色列人哭嚎，又哭嚎起来，谁给我们肉吃？那我这个人特别爱吃肉，如果没有肉吃，几天是受不了，挺痛苦。可是小的时候，一年才吃到一次肉，也不觉得怎么样。但是肚腹确实是我们堕落人了以后一个问题啊，就抱怨抱怨，然后伤心哭嚎，伤心哭嚎还不得了，还不要紧哈，更要紧的，我们看到第十节，百姓各在各家的帐门口哭嚎，就是闲杂人员抱怨，那些领袖听了以后，可能有名望的以色列男人听了以后抱怨抱怨后哭嚎，哭嚎后还把这个抱怨带回家里去，各家各户都在帐门口哭嚎。你想一想，那个是什么情形？痛苦啊啊，在帐门口哭嚎。那这个时候 摩西就不喜悦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你何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在你眼前不在你眼前蒙恩，仅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向我哭嚎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抱怨和负面的情绪是非常有感染力的，你们承认吗？闲杂人员可以把以色列里面的男人，可能是领袖，也带到抱怨的里面去。我们有没有时候这个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，觉得自己我们灵命挺高的，我们那个说有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可能不信主的朋友向你抱怨以后，也会受影响。抱怨非常的有感染力。我有时候觉得说正面的东西哈也有感染力，但是正面的东西要影响人的时候，比方说我们听到，我们听了这么多次道，真正的这个道能够进到你的心里面去的时候，往往是你行道，你行道是必须下了决心去行道以后，这个才对你有影响。可是那个抱怨不需要进到你心里面去，他一抱怨，一负面的情绪，你很快就会起来了。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你想一想看，假如你家里的孩子回来以后抱怨，我们做父母的很快情绪就被他煽起来。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你做父母的，我们应该说我们更有那个更成熟嘛，不应该孩子生气我们跟着生气嘛，但是我们往往会这样。所以抱怨非常的有影响力。那最后影响到摩西这样的领袖也开始抱怨，而且摩西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沮丧，沮丧到一个地步要死了，求死了。而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这样看他，就觉得这个他叫 depression， 我们用这个词来定他了。 depression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，大家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，哎，我这个人不会得 depression， 这个是了不起的领袖啊，把这个以色列人从那里带进来，那他到了这么严重的 depression 的地步，我不知道此时摩西的心情怎么样，因为我没有他那经历，我无法像他那样去体会他，但是我有过这样的时候。我相信做过牧师的，或者你带领过人的，甚至你带领过孩子的，你如果碰到像这样的情形，抱怨不停来，你会非常的沮丧，而且觉得自己非常的失败。我记得我看我的日记，我到中国一年半以后，我有一段日记写到说，我写到说，天父啊，昨天晚上我在梦中看见我是怎样丑陋的时候，好像一个臭气囊、臭屎堆，有恶心的虫从里面不停地爬出来，让魔鬼的控告声说，你就是垃圾，你手所做的尽是垃圾，你也在垃圾当中。而魔鬼的控告非常的厉害，我们自己陷入到这种 depressed 当中非常的厉害。那在控告声当中有两个结果，我自己在想说，一个就是，但是两个结果都是无法活下去的结果，但是我们可以去做选择。一个是我完全绝望活不下去的选择，好像卖主的犹大一样，他最后也后悔了，懊悔无比，但是他选择了自杀的路。另外一个呢，对自己完全绝望，但是对神的慈爱总有盼望，活下去的选择。我讲就是那个不认主的彼得的选择的路，非常痛苦羞愧，但是我们知道我必须投靠耶稣基督，也像我们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，当我走到绝路的时候，我的爸爸还是这么的慈爱，我愿意回到爸爸那里去。所以圣经里有一节话，他讲说，因为依照神的意思而有的忧伤，可以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。当我们真的对自己忧伤，我们依照神的意思，我们知道神的慈爱，神这时候还继续的拉我们，我们就会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，以致得救。如果你不看到这个神的慈爱，世俗的忧伤会招致死亡。所以 depress 在那时候 对自己没有信心，觉得自己完全绝望，没有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，会很痛苦的一个时候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转眼向耶稣基督。那摩西在这个时候，我相信他是到了一个非常的沮丧的地步。你还记得当时以色列人他拜偶像的时候，做金牛犊的时候，神对摩西说，你的百姓，你把他领出来。摩西那时候怎么说来了？摩西说，不是我的百姓，是你的百姓，你自己大能的时候把他领出来。那现在一年差不多一年过去了啊，八九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摩西怎么讲？摩西不知不觉，我觉得摩西哈，人在 depress 的时候，我们没法指责人家。那他在这个时候，他不知不觉的，这个就是我的百姓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的身上。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他的应许，你应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？没有这样子，神没有这样子要他。这还是神的百姓，是神自己带领的百姓，你不过是他仆人，神的管家。但是在这个时候 depress 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这样子，我们在沮丧的时候会有这样子非常的痛苦，好像摩西不知不觉的就觉得，神你怎么回事，你把这一切都加在我的身上。而且他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在你的面前蒙恩，甚至说如果我在你的面前蒙恩，求你立刻把我杀掉，立即将我杀了。我说八九个月以前他还说，我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给我。那现在也说，如果我正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把我杀了。你知道我在这里不是说摩西怎么样哈，我们能学到的功课的就是，我们带领百姓的人都会和摩西一样的事，都会和摩西一样，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这种沮丧上胆的时候，不要否认。我们也会有自怜的时候，不自怜也不可能了。但是我们要从摩西那里学功课，我们要学摩西什么样的功课呢？摩西抱怨的功课。摩西也抱怨，百姓也抱怨，但是你觉得摩西的抱怨跟百姓的抱怨有什么区别吗？内容上有区别吗？都是抱怨。我自己看摩西哈，我从摩西那里学到一个功课，你可以抱怨，但是你要向谁抱怨非常重要。你是向神抱怨还是向人抱怨，这是根本的区别。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抱怨，这是难免的，但是我们抱怨的时候，首先找到人抱怨。那找到你那些跟你有亲密关系的，真能够帮助你的朋友抱怨也还罢了，问题是你还不是找到这样的朋友抱怨，你先向大众抱怨，那就麻烦了。摩西他也难受也抱怨，但是他是向神抱怨，所以我觉得向神抱怨就是祷告，他把自己灵魂深处的痛苦向神诉说。向人抱怨无非是要人站在我一边，体贴我的痛苦，要么就赞赏我的工作。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找人体贴哈，应该真的能找到能帮助你的人来帮助你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抱怨，我们只向人抱怨的时候，而且向众人抱怨的时候，不但不造就人，而且毁坏人，是罪。但是你单单向神抱怨，等候神的作为，不只是抱怨，那个是祷告。你承认吗？神马上就答应了摩西的祷告，神没有丝毫的责怪摩西啊！当然这里我们可以从心理学上学一些功夫啊，我真的是这么觉得，心理学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啊。那今天如果有人向你抱怨，向你讲这样话，我真的不想活了，我想杀了。你怎么做啊？或者说，你看，把我管理的责任都加在我的身上啊！你马上就会安慰他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神没有把那个责任都交给你啊！你不要把自己觉得那么累嘛，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嘛。我们可能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 神都不讲这些话，好有意思。神没有任何的责备哈，因为在沮丧的时候，人在痛苦沮丧的时候，你再责备没有任何的意思，没有任何，他也听不进去啊。这是心理学的教导，但是我不知道，神直截了当就要解决摩西的问题，说你叫70个人来，我把你的灵魂也点给他，让他来给你一同的担当。而且如果你再仔细想，这是摩西生气，摩西沮丧，这时候神也在生气啊。我发现就是说神特别厉害，这一点我真的是我俯伏在地，神太厉害。一个人在烈怒当中，神在那样发烈怒当中，可以还做非常理性的东西，这是我们人所没有的，我们要学的。如果你一个人真的在愤怒当中还能做很有理智的事情，这个人不得了，他还知道是谁使他发怒，谁是他忠心的仆人，他要去关心忠心的仆人，对那些人还要发怒，所以真的，不得了哈！神没有因为摩西有那么多的抱怨而责备他，也没有为自己辩护，而是着手解决摩西的需要。摩西说：“我不能独自担当管理这人民的责任，因为实在太重了。”其实神不知道摩西的需要吗？神早知道摩西的需要，但是很多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神做事很有意思。很多的时候，神往往让我们到了这种沮丧、绝望，才会体会到同工是这么的宝贵。如果我都能做，我能够带领大家做那个做那个，我们不会想到同工的重要。当摩西到了这个地步，神说你去找70个人，我把灵分给他们一些，他们来与你一同担当这个工作，你会发现同工是多么的宝贵，你多么需要的同工，你就不会觉得一个人在担当这么大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觉得从这个摩西这里学到的功课，手所做的工你可以抱怨，但是你必须先向神抱怨，听到神的声音，然后神如果兴起同工来，你要为这个同工感到高兴，而且你也必须要有同工。不管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做哪一个部门的执事，你得想办法兴起同工，哪怕小组也兴起同工，我们总要想到兴起同工来，不是一个人做事。那当然我最主要的教导，我觉得什么样我们手所做的工有意义，你抱怨，向神抱怨，你从你在灵魂深处向神诉说你的痛苦，这样的祷告非常的有意义。不仅仅只是赞美哈，当然我讲说祷告本身就是神手所做的有永恒价值的工，这也是我们宣道会的第二个核心价值观。我们第二个核心价值观说神的百姓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祷告。第一个核心价值观，神很在乎世上的人。第二个核心的价值观就是神的百姓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祷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去看，那神马上就跟解决摩西的问题了。那摩西也真的叫了70个人啊，到会幕那里去。到了会幕那里以后，神说你让他们站立，我就把灵分给他们。灵分给他们以后，他们就开始说预言了，这是一个标志哈，就说预言了。那但是呢，其中有2个人没有到会幕那里去，他还在营那里去，他也说起预言来。那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就看见了，就要摩西说，摩西你来制止他，他没有到会幕那里去。你不是要招了70个人站在跟你站在跟前一起的时候，神的灵降那里去，这70个人才是真正是神招选的人吗？现在他都不来，神就把灵降到那里去，你请你制止他一下。我不知道这个约书亚是怎么想，摩西的助手就是约书亚了哈。约书亚怎么想的？但是我想，如果你是摩西的话，那你会不会这样想？说，哎，我叫你来到会幕面前，你怎么不来啊？啊，那既然神怎么他都不来，你还是把那个灵降到他那里去了。可是摩西的反应给我的反应完全不一样。摩西的反应在11章28到29节，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：“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”摩西对他说：“ 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摩西的助手为摩西妒忌，施洗约翰的门徒为施洗约翰妒忌。如果你去看施洗约翰，啊，你看现在都人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，啊，找耶稣受洗了，他的门徒为他妒忌，耶稣的门徒也妒忌过。耶稣的门徒说：“哎，怎么有几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他又不跟着我们在一起？”耶稣的门徒也妒忌过，我们也妒忌。你承认吗？当我们的权力受到挑战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会真的喜悦神喜悦的人吗？不见得。那妒忌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今生远生都没有价值。摩西有这样宽广的胸怀，巴不得神把灵降在神的百姓身上。你为我妒忌吗？摩西对那个约书亚说，摩西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。我觉得这个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身上，不仅是摩西的一个心愿，也是摩西的一个祈求，摩西的祷告。神啊，你不要只兴起这70个人来，你兴起所有的人来，愿所有的百姓都蒙你的灵感动说话，你的灵都在那里。我有时候哈，我这个人可能读经现在可能有点灵异化，但是我会把准确的该是圣经的教导交给你们，是我感动的，我就会也告诉你们。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摩西的一个心愿，是他的祷告，更是一个预言，而且已经实现了。今天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神的灵有没有在你身上？神的灵有没有在你身上？神的灵有没有感动你？他的愿望，他的祷告，神听了。我们今天真的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那我巴不得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成长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神重重的使用，每一个人都成为主的见证人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二段非常痛苦的另外一段的12章。那接下来摩西娶了12章第1节，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诽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当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米利暗是谁啊？啊，摩西的姐姐啊。摩西姐姐对摩西好不好啊？摩西被换了那个盒子里头的时候，那个草蒲草做的盒子，沿着尼罗河漂流的时候，是谁舍不得他？米利暗呢？米利暗一路跟着去啊，看着这个弟弟，那才3个月啊，弟弟啊，换在那里头，然后被那个法老的女儿捡起来以后，米利暗就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找个奶妈？”那法老女儿当然不可能去喂摩西啊，对不对？她说：“好啊，你可以找个奶妈。”哎，她就把她妈妈找来。米利暗是这样的一个，你想那个姐姐哈，这样的一个姐姐。哎，亚伦是谁啊？摩西的哥哥哈，摩西的哥哥厉害不厉害啊？你如果去了解摩西的话，摩西在山上的时候，有一次神呼召他在那个燃烧的荆棘里面，神说：“你去把我的百姓带出来。”摩西一直找借口不去，最后说：“我这个笨嘴拙舌的，怎么能够去讲？”那神跟他说：“你不是有哥哥亚伦吗？我要让亚伦做你的代言人，你像神一样。”亚伦做你的代言人，哦，那个就好像摩西是神，亚伦是先知一样的。那两个人同工这么久啊，不单单是哥哥，同工这么久，把以色列人从那里带出来，这样两个亲密的人，那现在开始挑战摩西了哈，挑战摩西。那他挑战摩西的一个借口就是，摩西又娶了一个古诗。没有说又娶，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为妻啊，那这个我就留给大家 有空自己去做研究，但我可以把它讲一讲。很多人就说啊，那这个古时女子是不是就是他原来那个妻子叫希波拉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这个就是种族主义的言论，故意轻视这个希波拉，把希波拉叫成古时女子。但很多人说恐怕不是，可能希波拉已经过世了，摩西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古时的妻子，那他们就开始因为这个原因来找摩西的茬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你去自己去做研究好了，这个不是重点。重点也就是说，米利安跟亚伦挑摩西的毛病的时候，这个妻子只不过是一个借口。你知道当我们今天要挑一个人毛病，我们要挑战他的权威的时候，你要找什么东西来挑战人家？你一定是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比较好的东西，你才能挑战他，对吧？比方说我们今天美国要挑战某一个人，这个人打种族主义，那一打就赢了，对吧？其实你真的是种族主义让你心里难受嘛？但是一打种族主义，这个我估计这个亚伦跟米利安跟亚伦也打种族主义牌，古时的女子你都敢起来为妻，但这个只是借口。因为后面他第二节马上就讲了哈，他们真正的愿意。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当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啊，这个是他们挑战摩西的一个关键。那神给不给他们说话呢？给不给亚伦米利安说话呢？也给了，啊，也借着他们，米利安还被称为先知了。而且在此之前，神刚刚给72个人临降在那里，70个人都说预言，所以他就挑战摩西，难道耶和华当与摩西说话，不与我们说话吗？所以他实际上这个争论的问题是权柄的问题，最终是谁与神更亲密啊？我们当挑战的时候，挑战权柄的时候，最后因为你最后的权威是谁啊？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啊？一定挑战到最后，谁跟神更亲密啊？这个是我看到了国内，我觉得哈，我们骄傲里面、妒忌里面或者骄傲里面最根深的对后，最后走到最后的一步的时候，就会说我跟神更亲密，那没得说了嘛，我跟神更亲密，你敢挑战我啊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只能挑战你实际上跟神不亲密，对吧？那神只跟你说话吗？不跟我说话吗？我们只能挑战你这个。如果我承认你是跟神更亲密，我没有得挑战了嘛，神说的话谁还敢挑战呢？所以呢，就挑战这里与神更亲密。那到底与神更亲密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摩西与神很亲密，我们前面讲过，当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是面对面的说话。那摩西与神这么亲密的人，他该怎么反应呢？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呢？在下面我们又碰到了一个难题，第12章的第3节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所以我不给你介绍这个有争议的东西啊，很多的解经家就会说这句话应该不是摩西写的了啊，你这么谦和的人怎么能写这样的话呢？这个常识也会告诉你，哎呦，我特别谦和，还写我自己特别谦和啊，我不跟你讲这些东西啊。但是我在想说，为什么这一句话换在这个地方？你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一句话呢？我自己的体会，是不是摩西现在所处的环境最难忍受？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，有什么情形是你最难忍受的？每个人不一样哈，每个人跟我们谈论。有人被误解觉得挺难受的，我以前曾经是这样子，有人如果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，特别是他数学都没有学过，他在我面前说大唐数学怎么样，我就挺气的。现在不会了，现在感谢神这个已经没有。我以前还讲过，有一次有一个我送我的师兄去留学，人家怎么托福也考了，然后我们在北京火车站送他要上学的时候然后有北京站挤得要死，那个人碰了他一下，有一个人碰了一下，有一对不知道是不是夫妻，反正至少男女朋友。那男的碰了我的朋友一下，那男的说 I'm sorry， 那边上那个女的就跟他说 不要给他讲洋文，他听不懂。我那时候我挺气的，我们都也要到美国去留学了嘛，这 I'm sorry 还是听得懂的。你知道吗？哎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你什么时候是你最难受的？那圣经里面讲有最难受的时候啊，诗篇里面讲也是耶稣引用，连我的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跟你关系最好的，而且我可以器重的，我是很依靠他，他跟我在一起吃饭，你知道犹太人的规矩，一吃饭的时候都是非常亲密的。啊，感谢神，我们北堂常常在一起吃饭，所以大家都是非常亲密的人。他说，这样的人用脚踢我，这是他最难受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摩西最亲密的人，不单单是血肉的关系，更是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大祭司，是重任的，担当重任的人，开始挑战他的时候，最痛苦的时候。那我的解释哈，这一节话，十二章第三节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人。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摩西写的还是别人写的，如果他是摩西写的，我就觉得是摩西自己用来鼓励自己，不要为自己辩护，迫使自己，我是天底下最谦和的人，我绝对不能为这个事自己辩护。摩西一句话都不说。如果是后来人写的，那后来人看了这一段加进去以后，后来人看了以后发现说，摩西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，摩西在这种最难忍受的时候没有为自己辩护过一句话，所以他得出结论说，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。不为自己辩护的根本是谦和，那谦和不是在人的面前，而是对神有格外的把握。所以摩西他不只是忍耐，不只是拒绝，而是确信他跟神面对面的说话。那神马上就出来为他辩护了哈。神说他对摩西说的话都是明说，摩西清楚知道神的话意思，而且确信神明明白白说的。那对别人说的话，他有时候用梦啊，用一些比喻来说。而且还有，你看到神说摩西是我的仆人，是在全家尽忠的，所以摩西是忠心的人。我有时候他突然才想，像摩西这么了不起的人，圣经里面讲摩西、约书亚，像这种人最容易独裁的人，成为独裁人，他却不成为独裁的人。所以真正跟从神、真正跟神有亲密关系的，反而是神的仆人，不会去独裁的。你去看世界领袖跟这个圣经里面讲领袖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。所以他是神的管家，对神忠心。然后你还看到另外一点啊，第十二节哈，那亚伦马上就说，求你为他祷告，不要让这个米利安啊，向他使他像出母乎露以泛滥的死胎。于是摩西就哀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所以摩西的谦和不仅仅是嘴巴不说话，而是确信，更是清清楚楚知道神的话语，在神里面忠心，为米利安祷告，饶恕人，接纳人。圣经就这么简简单单讲过去，他没有，摩西没有任何说半句话。当亚伦要摩西一个祷告的时候，摩西直截了当是哀求，不单单只是祷告，是哀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这样的人，这样谦和的人，所以作为领袖，重要的品格不为自己辩护。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，只要神为我辩护就好了，最终说了算的是神。可是我们说这话的时候，实际上表示说，我还是跟神最亲的，神最终会替我辩护的。我们连这样的话都不要说。我是憋不住了，求神饶恕我们。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来做判断，我们不管是推理啊、常理啊、经验啊，做出来判断都不见得正确。我们也不凭感觉，平安与否啊、快乐与否啊、忧愁与否啊，也不靠环境顺利与否、多数人的称赞与否。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，那重要的是神怎么说，神最后会对我们怎么说。那我自己认为说，神明明白白说的，神叫我们清清楚楚知道的，这个我们要守得住。这也是我一直在讲的，我们必须好好的读圣经，我们必须以神清楚的命令、神清楚的启示、神的原则，还有圣经的榜样来作为我们的指南。 这个是信心。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，神借着我们手所做的工就会有意义，就会传到远远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就感谢你啊，你通过摩西让我们看到我们手所做的工怎样才有价值。说我自己看到说，我们必须向你祷告，我们必须生命被你改变，这两样都有永恒的价值。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，但是主就让我们愿意把摩西当成我们的榜样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靠着圣灵一点一点的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子，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。感谢你，求你祝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